继续看纪元第一，说夫发心起行欲修止观者，要先外记五言。第一，持戒清净。说如果要发心真正的开始来做止观的这个修行，那么真正要这样努力来用功的人呢，那么首先要先具备那么外的五言就是说外面，就是说知我们心外了那么内言呢，就是内心你要记住什么样的这种的努力的这种条件，外面呢也要有一些各种的条件它第一个呢就是要持戒清净那么他如经中说，一因此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是故比丘因此戒清净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第一个要持戒清净？他经典里面有讲，他说如果那么修行的人那么能够因因就戒的时候，就借着这个戒借着持这个戒，那么能够让我们修行的人呢，那么得到升起诸禅定。这里的诸禅定就说明我们禅定不是只有一种，例如说在世间的禅定有什么，有四禅八定。四禅八定是世间禅那么出世间禅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例如说灭尽定这是小圣的最高的定那么其实还有我们讲大圣种种的定的修法所以说如果因这个持戒的清净，你就可以升起种种的这些禅定，以及呢得到什么究竟能够灭除苦的这个智慧。我们讲苦从哪里来？苦是从造业所生的，对不对？那业是什么？就身口意三业的造作，对不对？那么身口其实不离开心，知道吗？身口会去造这样的业，都是心的什么掀起这样的念执着分别。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苦是来自于什么？我们的业。那业的苦是来自于我们的什么惑，也就是无明，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是才会去颠倒，然后才去分别，才会去攀岩，才会去贪取所以说如果我们有智慧，我们就远离了种种的分别，知道一切诸法那么没有真实的实相所以你就不要去分别说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你知道一切诸法是什么？因缘和合而起的。既然因缘和合而起，它也就没有永恒的存在。所以一件事情或者一句话或者一句什么事，一样什么事有没有永远的存在？既然没有永远存在，你为什么要去怎么样？去陷入在那里苦？你能够这样一想到这个最简单的因缘法，马上已经就能够离苦了，对不对？这就叫有这样的解，有这样智慧。那我们其实大家身心都经过的，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有谈过恋爱，也都可能有什么在感情上的受到挫折，在那个时候受到这样的挫折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苦得不得了？然后甚至于呢，觉得自己这么很呆很笨，还有对方怎么样不这样不好那么可能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问题，使我们陷在那里面，苦在那里面，甚至有人想不开，可能呢都为此而轻生。如果说你先知道说其实这只不过诸缘的生法你说现在为什么会说对方不爱你呢，或对方背弃你呢，或者什么呢？其实那最主要是什么？因缘的不合合嘛，懂吗？因缘不合合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些条件可能什么什么条件不具足，什么什么条件不具足，那么才产生这样的结果。或者你就知道世间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没有究竟永远的存在了那么现在看起来很美的东西，很好的东西，可是换个角度的时候呢，那么它就不会再这么可爱再这么美， 那么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那时候的一念，那时候的念执着在那里，然后呢自己贪起在那里，执着又贪起，然后就解不开放不下，那就产生很多很多的苦。所以你一了解就是说，哦，原来世间的一切法都是这样变变灭灭的，都是这样无常的，哦，那你如果了解这个，你马上就比较能够释怀，释怀就不会那么苦，哦，所以说我们自己知道说有智慧是不是就可以让我们真的很多的苦消灭啊，包括很多的因缘条件具足，哦，或者不具足之下，你呢有真正的智慧的话，具足的成就了以后，你也不会怎么膨胀自己的能力，膨胀自己的地位，自以为自己了不起，你身心远离的我慢我见了以后，你有这样的真正的智慧以后，你的苦就少了。为什么？因为你不会永远自高自傲自大，人人就喜欢亲近你，你就永远都有一个真心的朋友。你要是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哦，自己膨胀了自己，自己束之在自己原来的这种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上面的话，你纵然真的有到那个地位，你永远都是孤寂的，你离不开这种的苦的，啊，所以说他是在因缘条件顺也好，因缘条件不顺也好，你没有智慧的时候都会带来苦，对不对？甚至你的福报，你说因缘很好，但是有那个福报给你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有很多很多的受用，你不知道去珍惜，你不知道去努力，你只知道挥霍。像很多的我们讲说败家子，他就是一出生以后什么条件都太好了，没有让他受苦，也没有让他真的去学习到什么东西，所以他拥有的他就不知道苦，他认为就是这样过来，所以他永远用习惯了以后，当他没有的时候呢，不顺他的时候呢，他就会升起反抗，甚至于呢会做出很多很多的不孝的行为或者很可怕的行为都有啊，哦，最后自己沦落到什么更苦的那个环境里面啊，哦，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你不要以为说现在因缘条件很顺的时候我就没有苦，因缘条件很顺的是你没有智慧去随时积安思维，随时关照种种的一切的话，那个苦的来临，到他真正来的是你越没有什么身心的这种的预备的时候，你的苦你更难承担，这样了解吗？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常常在苦里面说看起来在煎熬在受苦，你能够担当起这苦的时候，你能够不以苦为苦的时候，你有智慧去消融它的时候，这个苦反而是我磨练我们淬炼我们，然后让我们以后从我们自己的身心表达出来，你就会觉得你那一份的爱的关怀会比较落实到人间的这个气息上面，而不是真的说一种哦，那么没有真正的同体关爱的那种的，只是飘渺虚无的一种文字或者假象的一种关怀，它会发自比较真实内心的一种触动你的心弦，以后流露出来的那种关怀就很真实。哦，那么所以说在苦难成长里面，你的慈悲、你的智慧、你的愿力反而都会更加成就，知道吗？所以说对为一个学佛的人，我们在任何困难的环境里面，其实都要借这样的环境去淬炼自己、努力自己，哦，才能够真正的成长。哦，我就一直觉得，哦，当初我连一片瓦可以遮身哦，遮风雨或者一个地可以安地的地方都没有，哦，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去依靠谁，哦，也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那真的苦，哦，那知道苦，然后也知道自己为了出来读书，哦，那么没有人照顾，身体又疾病，然后处处受种种的打击跟折磨的时候，就会体会到如果将来我有机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对待我自己的弟子， 所以它反而变成一种什么生命的特质了，了解吗？而不是说像以前的人没有智慧的时候，那个媳妇做久了熬成了婆了以后，等她婆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媳妇当作什么眼中钉，把她自己过去的苦难整个发泄在她身上，然后显出她现在做婆婆的威风，那就不一样了，懂吗？因为她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没有办法真正消融她内心的那种的不满，所以她就会很借很多的情形来怎么样，来这个超出她自己身心现在神格能够真正安住的一些行为，然后实质在别人身上变成一种暴言或者暴力，那你说这样子就不叫真正的在苦难里面成长啊、哦？他是被压抑以后，有一天能够宣泄的时候，做出来的就是处处都是伤害人家的啊、哦。可当你自己从苦难里面成长以后，有智慧以后，你所出来的就不一样了，这样了解吗？我们就拿现在的政治来讲，尤其是、哦、我们不止谁了，他也是来自于苦难的地方的环境，结果他的苦难以后，他一朝得势的时候，一朝有地位的时候，变成什么？只是满足更多的贪欲，想要积累更多的财富。当他有这些的时候，他没有智慧，他这一把财富是用在自己私人身上，不止私人用不完，甚至希望儿女都可以享受更多的这样子，哦，结果就成为生命里面永远的苦，懂吗？那如果真的是苦难出来的，我们讲很多人苦难出来以后成就了以后，他最后利益的是什么？把那苦知道了以后，他知道很多穷人读不起学校，他去办学校，很多穷苦的人没有办法去找到工作，他让他们找到工作，就像王永庆，对不对？为什么人家会感念他，会觉得他了不起？你看这么多的成就的事业家，人人都知道他是白手起家，其实大部分大部分很多人也是白手起家，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这么多人赞叹像王永庆这样子啊？我们像讲说其他的一些企业的，现在已经例如说像蔡家啦什么，他们那个他的第一任的那个也都是从苦难出来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像得到王永庆这么多的什么，我们讲说一种大家的一种从内心里的一种啊，一种我们讲说钦佩或者一种感服。为什么？因为你看他自己成就的企业的时候，他创办明治工专，在我当年那个明治工专是所有工专里面的明星学校，然后有一个最吸引我们这些穷人的是什么？进明治工专读书，将来就是说前途一定有希望，可以转变家庭，然后去里面读书的话，你穷的话学费缴不起都没有关系，还有还可以住在那里。果然我的很多同学他那时候选择的去那边哦，那么他考入了那边，后来他们出来现在都是第一期，几十年前他们就已经在这个台塑里面已经担起很重要的角色了，懂吗？你看他就是培养让这些苦难的人苦的人有地方去读书，去向学，去什么，然后你看不管他后来事业是不是赚钱，他现在其实我们讲说他的这个长庚医院有没有开起来，现在是全台湾最赚钱的医院，中南北。但是为什么他赚钱？他真的要好啊，然后这个医生真的是关心大家，然后准时啊，然后不要送红包啊，对不对？这个不送红包在我当年也是不可能的，我们那时候开一个手术，动一个小手术，有时候手术费都没有红包费来的那么贵，有的摆明着不是他自己亲自讲，可是从你耳朵听到你就可以知道要该送多少红包，就要去探听那个行情，你如果眼睛瞎瞎的不去探听，那你就有点折磨。嗯，然后没有钱送医院的话，就人家就把你踢出来。所以为什么慈济会起来，就是因为他看到什么证严法师看到有人生了大病送去医院，因为那时候没有保，那时候没有健保，知道吗？如果像现在这种情形就比较少了，结果呢他的爸爸 你知道王永庆的爸爸就是在台大医院里面怎么样，因为没有钱，然后没有什么医，然后付不起那个红包，付不起那钱，看着他爸爸在最后要走的时候是受尽了病痛的折磨。所以当他有能力的兄弟有能力，他就盖一个纪念爸爸的医院，就纪念爸爸医院，他自己很专心尽力改革了很多什么漏规，然后呢甚至也知道节俭。例如说像他讲说，以前拿一个医生讲，到以前最早期都是用布雷甘纳的滴油啊冲啥，他那布雷甘纳呢一用完怎么样就丢掉了，所以说他变成成本虽然说不是很贵，但是呢比起纸包装的东西，像现在的纸包装，他说还是贵得多。例如一毛钱，他一个一天那个长庚医院，你一个人省一毛钱，一天就可以省几百万几十万，好吓人。嗯，他就从很多地方节俭，然后医生一迟到罚钱，懂吗？医生一收红包就请你走路，而且他以身作则，然后给医生，你说如果医生不能养廉，他也不会在那边。医生，哎，你做了多少什么职务，给你多少的钱，不在乎，懂吗？但是此外你就一定要发挥这种医德。嗯，他很多很多改进，当然你看，因此他虽然走了，可是怎么大家都还是知道他是苦学的，哦，小学毕业而已，哦，但是他对后学的那种培养什么那些，哦，甚至人家也不会问他说，你娶了三个老婆，然后怎么样，会不会去讲这些诗的事情？偶尔提起也不会怪罪，连他甚至他自己的老婆出来讲，第二任老婆出来讲的时候，都还说这是个好人，懂吗？一个人一生能够做到这样子，他是从苦难里面成长，结果他知道这苦难积聚的财富以后，他没有把财富只用在自己身上，而用在怎么样去利益更多的人，所以这才叫做什么？有智慧，懂吗？所以智慧在苦难里面，或者是你在逸乐里面，在富贵里面，你如果是能够去这个我们讲保有它的时候，往往这个智慧会使你在就是最顺的好环境里面，还有最高点的时候，你永远都还可以继续怎么样被人所尊敬，懂吗？人也仍然可以在那个最高位上呢来处理得很好，或者你在最困顿的时候，你经历它的时候，你不会只是一种我们讲说哦，那么过去的不满以后造成后来能够满足的时候变成更多的贪。所以说一有智慧是不是完全就不一样？所以灭苦的智慧，有智慧才是这样真正的灭苦。这样一听是不是了解对灭苦更清楚了？哦，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要知道哦。所以他这里又归纳是故比丘因此戒清净哦。那么这里讲的是比丘，但其实我们现在用它来讲的话，就告诉我们自己作为修行佛法的人，尤其是有关于现在说禅法，我这里跟你们讲的说绝对不是只是打坐啊，是要自心一处，就是在生活之中如何保持我们身心的宁静跟安然，这就叫做什么止观的用功，也叫参禅。那么作为一个这样的修行人，我们时时刻刻也要怎么样持戒清净，懂吗？因为你的心太多的攀岩，太多的贪执，太多的计较啊，那么那就是叫做什么，会导引你自己身心去犯下更多更多的过失，这样了解吗？哦，例如说我们拿个最简单来讲，例如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你在这里面只要有一点我们讲说自己是放纵自己在意乐上面的话，你就很容易在财色名食睡里面呢，那么怎么样就逗留，然后不知出返，懂不懂？所以说持戒清净当然包括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应该记住的啊，不能说做到完全清净，但是我们要少份少份的相应。很简单，例如说拿个不杀生，不是叫我们说哦一定要吃素，还是苍蝇蚊子蟑螂都不准打，不是，这些该除去的东西我们不是用嗔恨心去除它，但是我们还是要处理它，这样了解吗？例如扫干净了以后，我们还要喷什么一些防虫的东西，不是故作陷阱，而是说希望你不要来，因为你影响了我们修行 的这个什么，这个修行者或住的人怎么样的一种卫生，会带来很多的病痛，知道吗？哦，那这当然就不可以。还有再来，如果这样的环境是这样的，人家以现在世间人的眼光看你这个人就叫什么，没有知识，懂吗？不懂卫生，不讲卫生，人就觉得你再好的佛法他可能都唾弃你，跟配合不上时代，跟时代完全背离。例如说现在叫你去吃那个什么，早期像我施工时代那个食物都已经发霉了，都已经变黑了，他还是要我们去吃，那这叫惜福吗？吃下去可能更多的病痛，对不对？东西坏了还说热一热就没用，没关系，就吃进去可能拉肚子，肚子痛，如果严重的话还要送医院去花更多的钱，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其实那毒素吸收了以后，在身体积压以后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病，这样了解吗？啊，所以说惜福不是这样子啊，因此我们要知道说一定的卫生啊，一定的什么的营养，这些都要记住的啊。那么你如果说就因为说哦，我吃不杀生戒，结果这些就去违反了哦，你就认为说哦，我杀蚊虫什么那些就违反了，那就没有智慧，懂吗？你本来就该禁除这些害虫，但是不是以杀生去杀心去害它，我们是用防备的，尽量常常保持清净，里面不摆食物出来它怎么会来呢？懂吗？像我们去龙山，不，那个法鼓山的禅堂，所有住的地方里面都不准放吃的，不准放吃的里面，所以那疗房里面会不会赶，会不会跑来苍蝇，会不会跑来蚂蚁？苍蝇蚂蚁往往会来，就是他要找食物，有食物可以吃。然后你常常又保持干净，又没有食物去，然后他底下也做防虫的处理，懂吗？那自然而然这个东西就不会来的嘛。那你说蚊子，那当然可能就没办法用纱窗，再不行的话什么点个蚊香或者用个蚊帐，懂吗？这都不是故意杀，而是要怎么远离它，因为你知道蚊子会传染疟疾的，会给我们修行人带来烦恼，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不叫杀生哦。还有你家庭里面你一个人学佛，你可以感受到佛的菩萨慈悲，你可以自己吃肉边菜，可以尽量吃素，但是你不要把家里的人规定说都要跟着吃，那他学不来的时候他产生烦恼，对不对？那产生烦恼他更讨厌佛教，他更不能接受。所以说持戒你也要持什么，我们讲说不杀生，你要持的怎么样，真正了解它的真实的含义，是为了慈悲心的扩大，懂吗？所以说该处理怎么处理，我们不是用残暴的心、不满的心或者什么样的心去，而是要以这个什么，那么大众的这种出发点，还有对我们每一个修行的身心，所以现在讲的修行不是只有寺庙，就你们家里的人呐，懂吗？也都要能够接受的程度哦。那你说不偷盗也是一样啊，不要弄到说哦，一针一线都不可以拿，哇，那真的就太严重了。现在的一针一线，我们有时候讲自己心都没有，只是想要占有，有没有？偶尔你说现在我们的桌上的笔，你说难道每一次都要讲说、哦、师父这个笔借我用一下，那没有用没有讲的，他是不是就叫偷？因为你占用了，写了一下子那个水也已经消了一点了嘛，那对不对？是不是严格讲起来好像是耶，一里一夜都不可以偷，那已经就怎么样，太过于怎么样苛求，因为你只是方便，而且你的心也没有偷，而且那个摆在那里其实就是方便你们启用，这样了解吗？它摆在那里就是要方便所有的佛友启用去用它，所以你用一下不必说哦，一定要怎么样告诉我们，还有茶水在这里给你们喝，你不要想说啊，唔对，爱过来去问师公，我还是领地不？哦，饼干放在那里，那你们就吃，懂吗？要不要去问说哦，这饼干我吃了会不会犯戒？ 如果你去那个库房里面自己去摸出来吃，然后没得允许，那就是。如果像说摆起来摆出来的是跟大家结缘的，那就没有关系，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说很多的东西我们就讲说要守一个，就是说哦，那么真正内心里没有偷，也不想占有啊、哦、那么有时候只是我们讲说哦，那么方便启用一下，然后又归回去啊、哦、那这就不必什么呀太过于苛求，这样了解吗？哦，因为但是这个有时候也很难界限的、啊、那你要是想占有又久占不归，那当然也算是属于偷盗，否则的话呢，我们讲说马上用完了就告诉，就拿去还，然后下一次看到遇到他说啊某某人刚才你不在哈、哦、啊我订书机就没有钉子了啊我去给他提来些钉子嘞，人家会不会计较啊？不计较，你记得跟他讲最好，不记得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为什么同事在一起有时候这个东西呢，不会太过斤斤计较了，对不对？哦，尤其现在时代环境里面啊、哦、那么我就想像这一类的有时候我们就啊、哦、在戒律里面是规定的很严，可在我们修行里面我是希望我们要把握他的精神，不要弄得寸步好像处处都好像被这个东西绑住了，那真的很麻烦呢。为什么？因为经典里面像说一个出家人经过一个莲花池塘，结果呢他都闻了几口香气以后，那个池神就跑出来说你怎么偷我的香，他没有啊，他你哪里没有，你经过的时候呢多闻了几下，没有得到我的允许或者没有跟我说，你说那么如果刚走过是闻到一两刚好自然闻到不像偷，可是呢又停在那里多闻几下就叫做什么，就叫偷，那跟着的那这样子就很麻烦的，这样知道吗？哦，你要讲到这样子的这个偷呢，就我们就讲真的是哦，那么很难去守。所以我希望大家就知道说偷其实是怎么样，是你有心想要去占有，然后对物质永远自己想要什么，不肯跟人家共同来享有，所以这个是属于偷，罪字要对治的。所以我们心里知道说哎，持这个不偷盗戒，其实是常常对物质不要太想占有，然后要跟把物质跟大家共同来什么分享，就是一种布施的心、奉献的心。而且这个物质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什么啊，去把它再延伸，包括我们自己的能力，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的关怀，包括我们自己种种的什么，这个都叫做什么？叫做真正的你在守不偷盗。所以我们讲说戒的一个精神，一个叫做什么，叫饶益有情，知道吗？戒真正戒你要做到饶益有情，那才叫真正的什么叫戒的最这真实的精神。所以你不杀生的时候就尊重生命，尊重所有的生命，包括是人的跟动物的，甚至于乃至于我们说所有的无情的，你也都要尊重它的存在，然后去善待它，是真正发挥它真实的价值。不要说一下子浪费水、浪费油、浪费什么东西，这都叫不叫什么真正的尊重，也不叫真正的不杀生。所以从佛法的真正的那种精神来开展的话，我们讲说戒不只是只做到防非止恶而已，这样知道吗？哦，而它真正要开展的是我们内在的什么一种更高的、更亲近的、更能够走出自己小我的那种私心、小我的那种的牵制，然后走向跟整个生命、整个大我的一种生命合在一起的。首先你要走到大我里面，你首先自己就要走出自己的框框。自己的框框是什么？就是不要去贪求，不要去分别，不要去占有，不要去不满，不要去什么。那能够做到这样子，这就叫做防非止恶，知道吗？那进一步饶益有成戒的时候，那就是你的生命自己觉得无限的美好的时候，把这无限美好的东西跟大家共同来什么来享有它，就包括我们自己对佛法的认知修行，你自己得力以后经常从身心里面表达出这样的精神，表达出这样的力量，人家就感受得到哦。所以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都是如此的，知道吗？这样子才叫真正的持戒清净，了解吗？ 不是绑住说什么都不去做。我告诉你，如果照真正的那个能够做到持戒清净的人，一个是谁？一个是死人，还有一个就是植物人。这样了解吗？如果我们不是从真正的饶益有情或者防非止恶，只在防非止恶去做事的话，我告诉你，做的最好的死人我们不算他是人了、啊、但植物人还是还没有完全死，你不能说他是死人，他可以做的最好。为什么？因为他真的都不会去犯的，对不对？他连是你脑筋都不会去动这个念头啊、哦、但是没有那个功能啊、哦、所以我希望大家要知道说持戒清净，真正的清净的定义不在那个事项上面。所以我们有一个故事，有没有？老和尚背一个女孩子过河，有没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对一个比丘来讲，身体是不可以怎么触摸到异性的身体哦，更何况不去背他哦。那么当然你说这个什么犯不犯，在那个需求的状况之下，他需要怎么样做这样的帮助，那个女人才可以度过这样的苦。所以这个和尚当然怎么样就做出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行为他内心里根本没有执着说他是个女人，或者说这是个戒我不可以去哦，还纵然就是说我犯了戒，我承担这个罪，但是呢只要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我宁可怎么样向地藏菩萨深入地狱去受这个过都愿意。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讲我们大乘佛法修行的这个什么真正的精义，这样了解吗？哦，好，所以说持戒清净我们讲说就是这样。那底下他要讲说有三种行人持戒不同，有三种修行持戒不同，哦，那这是衍生的比较远一点去了，哦，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看一看就可以。他一者，若人为做佛弟子时，不造忤逆，后遇良师教授三戒、三规、五戒为佛弟子；若得出家，受沙弥十戒，次受契足戒，做比丘、比丘尼，从受戒来清净护持，无有毁犯，是名上品持戒人也。哦，当知世人修行止观，必证佛法，犹如净衣易受染色。说第一种人呢，那么就是指上品的持戒人。那么这些人是指谁呢？就是指说这个人曾经，那么没有信佛、没有做三宝弟子之前呢，他本身怎么样，也不造作忤逆，这很重要。根本条件是不造作忤逆。造作忤逆的话，他已经就是断三根的人，所以他持戒有没有办法受戒？所以问你说杀父否、杀母否，有没有？如果犯上这个罪的话，你能不能受戒？不能受戒。所以这里的第一个条件是在还没有做佛弟子之时就不没有犯过这个忤逆。哪有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团，这五个叫忤逆，哦，懂吗？哦，那么这忤逆你没有犯的，你就可以受戒；犯了这忤逆的人不可以受戒哦。戒的条件里面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戒的根本条件有时候其实到大乘戒的时候，你就不是人，你就是畜生，还可以来受戒，天神也可以来受戒，非人可以来受戒。哦，但是声闻戒的话呢就不行，但这里的戒没有讲说是哪一种，知道吗？菩萨戒也就是非人也可以来受，但是如果非人曾经犯过什么杀父杀母忤逆的，他也不可以受这个戒，这样了解吗？你看杀人可不可以受戒？杀人可以受戒，但是犯了忤逆就不可以受戒。哎，这个差别蛮大的哦。所以说如果犯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然后出佛身血，这样的过失就不行。所以说杀父、杀母绝对是同样是属于杀人，但这样的杀人就不可以受戒，杀其他的人就可以受戒。说这是指没有学佛以前你犯过这样的罪行啊，这样知道吗？那么要想成为佛弟子的话，依然可以成为佛弟子，成为受戒的什么弟子，这样知道吗？哦，但是如果犯忤逆的话就不行了。所以说在我们佛法里面跟我们中国观念里面 杀其他的人罪都没有杀这么大，杀父母罪是最大的，还有我们中国要是杀君也是罪很大的，那是政治的原因。我们讲说在今在我们这个佛教里面，这纯粹是属于什么伦理上面，还不只是伦理，就是说从修学佛法来讲，你曾经犯过这样的过失的话，这个根本的这个善根呢就被你断除了，这样知道吗？哦，因为父母对你来讲永远都没有什么，只有恩没有怨，你不应该怎么对他。例如说你弑君是因为为了前世为了名利，那还是属于利害关系，这样了解吗？他对你的恩，国君对你的恩，哦，除非你是一中的，否则你说，哦，那么谁有能力谁就起来取代嘛，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哪一个不把前朝的干掉了，自己才能够起来，哦，所以说在中国是认为要对君要忠，那才叫做孝，但是呢，在佛门里面的孝，他说如果杀父杀母，就叫断善根的人。那么杀阿罗汉呢？为什么也断善根呢？因为阿罗汉已经是我们讲说是未来人天的教化的主要的来源，也就是像人间的光明，你把他这种人间光明的人把他去除掉了，你使人间陷入到黑暗，这样知道吗？杀阿罗汉没有吗？有，你经典没有去看，我们很多佛陀的弟子都是被外道活活打死害死的阿罗汉，你不要以为阿罗汉有神通可以逃过不会的，像我们设目犍连就是被外道呢活活用棒打死的，哦，或者有的记载说是从山上推大石头把它压成肉泥的啊。所以说如果我们讲杀害已经成圣道的，那么他的过失就你明明知，如果你不知道他是阿罗汉没有过失，这样了解吗？这经典里面有讲哦，你不知道他是个阿罗汉，已经证得阿罗汉的人，那你去伤害到他的话，他跟杀一般的人是一样。可是你明知道他已经是正果的阿罗汉，那你还去伤害他、杀害他的话，那就叫断善根。所以这个点要非常注意，不是说所有的阿罗汉你杀了他以后就不能受戒，你哪里知道他是阿罗汉？我根本不知道他。所以杀了他以后，我没有这个杀，就是故意要去杀害这人天眼目的这种过失嘛，这样。因为杀了阿罗汉，就是他已经证得大法，他能够弘扬大法，你就使得大法不能够弘传下去，这就是使得我们佛法没有办法对众生有更大利益，所以这就叫断善根，这样知道吗？那出佛身血，你明知道他是佛，你还故意要伤害他，虽然没有害死，可是已经怎么样，让他达到了一定的伤害了，所以叫出佛身血。那同样的，如果你不知道他是佛，伤害到他的话，也不算过失。大家了解吗？这个很重要，佛法是很公平的啊，哦。那么不会说因为说你啊，哦，那么是外道或什么，只要你不清楚不明白他是的话，那么这个过失信戒有。但是不叫断善根，但知道杀生的话，你就是不是佛教徒，没有受这个戒，一样照样要受这样的罪的处罚，这叫信戒，这样知道吗？不管你是哪一种身份的，犯了这个杀都是要受这杀的果。可是我们还有一个叫戒罪，什么叫戒罪？就你受了不杀生戒以后又去杀人，除了这个信戒以外，还有戒罪本身的过失，这样了解吗？哦，好，那么再来一个，叫做破和合身。你看，为什么破和合身也叫忤逆？因为身团就是指一个我们讲说佛法注释的一个什么团体，他们在那里修行，他们在那里成就，是人人现在以及未来的众生能够在这里可以得到利益的。结果你用你的哦一些什么方式？哦，不管是故意的来政治的破坏，还是说用肢解的，这是让他们起纷争，懂吗？然后里面的出家人不能够和合办道的话，那这就叫做破和合僧团。破和合僧团有很多的人自己不晓得，犯了都不晓得， 就是什么，讲这里来讲是是非非，尤其是变成团体，形成小团体小团体，然后互相造成这个僧团里面出家人在互相攻击，拥护自己的师父，所以在丛林里面呢是不准师度徒弟，只有谁可以啊？连这个方丈和尚都没有权利度出家徒弟，都是在小庙度，丛林只有怎么样收法子，就是法子也不是他的徒弟哦，是他传法给他以后叫法子，但不是他的剃染徒，这样了解吗？例如说我的师父现在有很多的徒弟，但是不是他们的法子，这样了解吗？还有我师父有法子，但不是出家徒弟，不是徒弟，我们现在讲的徒弟大概出家人，佛师我家是也有外国的在家弟子是法子，这样了解吗？所以在丛林里面不可以私自收徒，收剃度徒，但是呢当这个住持要谢位之前，他会先折几个法子，把这个法卷交给他，希望把这责任就法啦、啊、哦，还有照顾丛林的责任交给他们，那就是传说什么什么什么宗第几代，然后把责任交给他，然后如果有三个法子的话，就一个人做三年三年，这样轮续下来，然后最后再又有再轮，都是要从什么，从寺里本身或者从外面延请，不一定完全是本寺的，本寺的如果说觉得不行的话，外面延请啊、哦、那这样子的徒弟啊、哦、是法子的制度，也是十方延请的，懂吗？那更早期，因为以前例如说像是由政府来聘请的，由就大官们跟上朝廷，朝廷然后再聘请到这个大丛林里面去当的，那个就不是属于这样方式。那么后期以后的大丛林呢，因为各自有各自的法门脉，然后呢他因为中央政府对这个寺庙也没有什么这种的权利了，所以就是法子这样子，懂吗？以前的法子早期是不关于丛林的阶位，那后期的法子大概都是有关于丛林的阶位，只传这个位，而不是真正传法。所以后来我师父要跟我师公说要接这个朝洞宗的法的时候，最初我师父是我师公是拒绝，他因为我根本没有在这个什么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时候，焦山定慧寺早就被中共占去了，那原来的传法是传了你以后，你就是当下一任的或者再下几任的什么住持，我根本没有这个地方可以给你去当住持，懂吗？哦，所以说后期的丛林里面往往传法就是什么类似像传位这样，知道吗？哦，那么没有这个法，但是现在加我师父的传法他就不一样，他不是传那个位，是传你能够推行家师所教的，就是弘扬我们中国的禅法，懂吗？不管是灵济还是朝洞还是各宗各派的，那么中国本位的这些禅传统的佛教都要去努力啊、哦、那当然是以禅宗为主，那能够有这样的啊、哦、那么做得好的他就是传法给他，这样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讲说和合僧团，和合僧其实就是在你这个一个团体里面，结果呢你丢下一个炸弹或丢下一个什么，让大家就没有办法安住啊、哦、那么最主要的可能有时候思想的东西还有经济上面的问题，那形成这种的派系之间的话，那是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讲在丛林里面连方丈和尚都不准收徒，那么剃徒弟都是小庙，就是像小丛林，然后呢大丛林是各自大家去参学去参法，懂吗？然后在这里面你自己经过各方面的培养努力修持以后，哎，那么有时候可以在本寺里面择为法者，或者他是来聘请你，来那么的大德看你很欣赏你，哎，就把你聘请那边做法子，当到法子的去以后，大概就会到那寺庙里面去，有时候大概做知客啦、监验啦，哦，这样慢慢的熟悉了里面寺里面的情形以后，那么最后一天啊、哦、那么前任的退任的时候，你就起来做什么？做方丈。所以也不是做了法子以后就马上接位，都不是，还要从什么？从那个寺庙慢慢再去执事上面去历练， 懂吗？哦，历练以后才可以上去的。所以破和僧团是在以前的丛林里面比较没有办法，那在今天的我们的寺庙里面就很容易，每一个人呢都收皈依徒弟，对不对？然后皈依徒弟一收的时候，这里弯十五，那里弯十五，就拿我们最原来的圆通寺有没有？以前闹得很厉害，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住持师父精神状况不好了，底下的出家人每一个每一个人都用他的力量施植他自己的势力，最后怎么样？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样了解吗？所以是向着我们这小寺庙，就怎么样？就只有方丈和尚可以什么收徒弟，皈依徒弟也是他，那么剃度的徒弟也是他，知道吗？其他人没有收徒弟的这种权利，为什么？因为才不会造成什么，那有各自己徒弟各自用什么，那会出很多的问题。还有整个经济，那么也是由什么？那么方丈来调理来弄，这是说小庙了，懂吗？那大庙他们就会分工分得很细，啊、哦。那么总之就是说，啊、哦，我们自己作为在家居士，还有说里面的出家注重，那么很容易在语言上面的一些或者见解上面的不同，或者待人待物的不同以后，你跟某某人比较亲以后，那么很容易造成小党私党，这个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分开，懂吗？不可以这样，懂吗？我们每一个师父都有他的特色，哦，你可能跟哪一位法师比较严，啊、哦，跟他比较能够谈得来，也感受说他比较，跟你相应，觉得他比较慈悲，啊、哦，但是这种感激可以，但是不要变成最后怎么样，形成了一个说，什么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个师父才对的，那就不可以，懂吗？一切的都要以什么整个我们讲说常住的运作进行为主，那里面的注重，那么所有的人就是听我们讲说啊住持的一个的教诫，然后住持有责任对这个里面的注重呢，对生活哦，对各方面哦，乃至于说道业道行的这个修行都要给指导给关怀，好，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讲说和僧团才能够和合，否则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因此我们和合有所谓的六和合，对不对？其实包括我们家里里面都应该用和合僧团的方式去，叫生和同住，在同归屋檐之下住啊。你这个身体意识什么叫生和同住？你不要以为你高高在上，什么东西都不肯去下手不去做，那这个就怎么样？这就不叫和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寺庙里面所有的事物怎么样都是轮流的，而且每个人都有工作去做的啊、哦，都有他分派的职务要去做，有的人可能怎么样，那么比较属于出众的，有的人可能比较不出众的，但都是视你的能而去做。例如我以前当小和尚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伯是尼师，他没有读过什么书啊、哦，那么他天天都在种菜，于是呢他有一天就讲说，哦，你爹都在里面，哦，都不用捧日头，我们做到要死啊，哦，啊，你都在那里看书在写字，哦，我说哇，我里面比我更苦，尤其是吃夜之前所有的素文都要自己写，不是填进去还要写文章呢，还有所有的那个超度的消灾的都要用毛笔写小楷，很小很小这样写，然后里面的称谓只要有一个不对都吃下都重来，哦，所以我师公要求的很严呐、啊，哦，写的我有时候呢七页做我从三四页就要开始天天写天天写，哦，很累，他以为我在里面很轻松，结果哪一天呢我就讲我们换一换嘛，那你来写，结果他跑去一天了，他毛锄头他会拿，毛笔拿在手上呢。大楷还可以撇一撇，小楷他根本写不来，写不到一天，他说我不来，我不来就精彩卡口啊。所以说，所谓的劳役，我们要均，但均是适才按能，这样了解吗？而且每个人在其位都要认为说，我是来修行的，不要在那个位置上呢升起烦恼，懂吗？要从这里面自己去消运自己，然后。要自己呢把自己放下，然后尽量 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先放下自己的我见，然后用一种很欢喜祥和的心去跟人家沟通。不要一讲话的时候，那个话里面呢，声音就特别的带有一种不满。你一不满，人家也听得出来，人家回答你的也必然不满。然后这恶性循环下去以后，讲话就是变成怎么样？就变成合不来了。哦，那听起来外面人听起来就是这样。哦，所以我希望要小心，懂吗？我们自己呢，从每个事情里面要怎么样，处处要知道说我是来修行的。尤其作为一个出家人啊，修行是你自己对你感到后悔的结果。你看我们不必去种田，不必就什么，就有地方住，有衣服穿，然后吃的比人家差，施主们供养你，是因为你要修行。那修行是你本分事，对人家能够有多少帮助？根本没有。所以早期的这个出家人是水边淋下来，还去托钵呢。托钵的时候呢，有一顿没一餐的，对不对？人家也只是家里的什么给你，说是修道的啊，知道你修行，恭敬一下。你能不能挑选挑坏？说什么都没有哎，而且住的根本没地方住，吃也不见得有吃，穿的是那样。这样子的修道比我们个个都精进，个个都用功。可是他们没有什么是要引起人家的更多的尊敬或者供养或者什么，他只知道这是我自己修行的本分，是本分啊，懂吗？不要出了家剃了头以后，自己又忘失了自己的责任，不能在道业上精进，然后修不好，然后呢还怎么样，自己的脾气管不住，自己的身心管不住，常常在起烦恼，起烦恼自己呢不知惭愧，然后又要发出身心行为的这种烦恼，那就怎么样，造的业就更多更多了。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修道难就在这里，剃了头以后认为应该可以更不烦恼，但是反而事情更多。为什么？你没有从佛法去修行，你的习气你的烦恼减轻不了的时候呢，你在大众的恭敬里面自己越膨胀，自己越不知道反省，结果最后呢道业就修不好。所以无论是出家还是未出家的，我们自己就要警醒自己啊，哦，那么要鞭策自己，好的我们要去学习，别人有什么不好，我们不必用这个批评的或不满的眼光去看待啊，哦，我们自己往内关照说，哎，我自己应该要改哦，别人这样的话我听起来耳朵就已经觉得难受了，如果我照这样讲的话，下次一定别人也难受，我不喜欢听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讲这样的话，懂吗？那慢慢这样学习下来就很好了。很多的事情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很圆融，要慢慢学习，你从学习里面才会增进，但是要切切实实用心去学习，而不是处事以后遇到障碍以后，那自己不反省，那只是怪别人不对，怪别人怎样没有做好，懂吗？自己随时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学习的心，然后自己在道业才会进步。哦，你们不要看说师父有时候会骂你们，等你做到师父这样再来学我骂，哦，那还不慢，这样懂吗？哦，不要动不动就看师父怎样，哦，我的表现不值得着你们做榜样，懂吗？哦，但是呢，你们自己，我希望你们可以做的修的比我更好，哦。你不要说师父，你们打坐，要我们做早晚课，师父你怎么自己没有出来？嗯，我们要去扫地、浇水，师父你怎么都没有？啊，哦，对呀，啊，哦，我这些的确没有在做啊，哦，那你不是说，禅宗不是说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吗？人人都要出坡吗？那你要这样来跟我说，我也很惭愧，我也会可能去做啊，哦。那因为你们太宠我了，所以没有跟我这样要求啊，哦。但是我就希望说，你们要了解，其实在我们出家的环境里面，是个人都挑起自己各自的什么本分，各自要做的，然后从每个单位里面、每个不同事物里面去涵养我们自己，去修行我们自己，懂吗？ 消自己业障，赔自己福报，不是说只有一样啊。其实样样都应该去学，样样都应该去努力，只是说我们有的人年纪大了，或者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这能力，那我们就从别的我们比较熟的地方怎么样去作为我们自己对事理的一种责任的一种承担，这样了解吗？哦，你像说你不会电脑，叫你去搞电脑，你坐在那里就添死干苦死，哦，这样懂吗？所以说所有的劳务其实是要从劳务里面去培福，去劳务里面去成长，然后去得到自己修行真正的智慧，哦，好，今天讲到这里，哦，明天我们继续再讲，哦，明天应该没有，明天晚上还是念佛会，哦，那虽然没有，我也希望。